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我们都是被你所验中，被你所拣选的一群人。主啊，若不是你验中我们，你拣选我们，今天我们仍然可能还是在罪恶当中，我们可能还是在仇敌的手中。但是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你就是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些狂傲的人羞愧。主啊，你拣选了我们，主啊，不是我们拣选你，你爱了我们，不是我们先爱你。主啊，我们真的何等的谢谢你，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把我们从万人中，主啊，拣选出来，成为你的儿女。不仅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让我们的一生能够为你。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我们真的在这一个时候，我们要谢谢你。主啊，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我们要纪念我们的姊妹赵辉姊妹，她为着你在外面，在墨尔本那里，在那里仍然在那里工作。主啊，求你加添她的力量，让她脚掌所踏之地都成为你祝福之地，让她所接触的每一个人，让他们都能够从赵辉姊妹的身上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的爱，以至于能够兼顾软弱的弟兄姐妹，也能够帮助那些没有信你的人，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你自己做他们的救主。主耶稣，我们真的求你加添赵辉姊妹的力量。主啊，谢谢你在这个时候，在这一个时代当中拣选你，成为你手中的器皿，来帮助你自己的儿女们。主啊，我们真的看到主你在他身上的奇妙的工作。主啊，让他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蒙你纪念，让他手里所做的一切都能够看到他做工的果效能够随着他。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让你圣灵的能力能够浇灌在他的身上。主啊，因为当圣灵降下的时候，当你的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可以带着你的能力来做你的见证。主，我们把他的脚步放在你的手里，谢谢你自己的带领。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也特别特别的愿意把我们的方言姊妹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他能够来到澳洲，不是突然的。主啊，在他的人生当中，你早已经为他预备了这样的一个计划。主啊，虽然在世人看来似乎好像是不幸，好不容易来到澳洲，却经历了这样大的一场疾病，但是主，我们相信你没有做错的事情。主啊，你接着他的病，让他找到了教会，让他更找到了你，让他更认识了在主里面的弟兄姊妹，以致让他的生命可以完全的翻转。哦，主耶稣，我们真的何等的感谢你。虽然他因着化疗，主啊，这两天的身体非常的软弱，主啊，他今天不能够来到我们的中间，但是我们真的也求你用大能的手来托住他，让他在这一个时候在家里面好好的休息。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他待一会儿还会来到我们的中间。主啊，我们真的求你加添他的力量，我们真的求你给他有足够的信心，败坏仇敌在他心里面的一切的搅扰，让他真的单单的抬头来仰望你，让我们再一次能够看到你那一个带钉痕的手在他身上的功用。主啊，是能够得医治的功用。主耶稣，我们把它放在你自己的手中。主啊，也在这一个时候，我们把余下的时间交给你。当我们奉你的名来到你面前来聚集的时候，主啊，我相信你有丰丰富富的恩典为我们已经存留，为在这一个时候你要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都有一颗谦卑的心，主啊，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的灵都能够打开，让我们的心都能够打开，主啊，来领受你天上给我们的主你自己想要显明的你的心愿。主耶稣，我们真的谢谢你。 主啊，把余下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让你的孩子真的能够带着主你自己的恩膏，每一句话真的从你那里能够浇灌下来。主啊，真的让他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主啊，真的能够蒙你自己的悦纳。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我们Angelina 祷告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见一句话，就是当我们知道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不是听听就让它过去，不是听一个道理，听一个学说，而是让神的话真正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听了他的话，我们就能够遵行他的话。我们不仅要听他的话，我们行他的话，我们要活出他的话来。这是我们真的需要神给我们有特别的恩典，让我们一个成为一个行出神话语的人。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希腊人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喜欢听听说说，他们很喜欢坐在一起喝喝咖啡，大家聚集在一起听听各样的新闻，哪里有什么 小道新闻，他们是特别特别的喜欢听听说说，谈论谈论，只不过是在这一个层面上而已。那么我想希腊人当时的那种生活，也可以说是在今天这个时代的一些生活。你去看社会上面的一些事，都是喜欢听听说说，讲讲而已。但是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神的儿女，当我们来听神话语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一个听听说说而已，我们甚至是要把神的话存记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把他的话是刻在我们的心上的，所以呢，他不仅让我们能够记住他的话来在我们的心中，他是需要把他的话能够不住的能够活出来，让我们活出神的话来，就能够让别人能够知道我们跟世界上面的人不一样，让别人能够知道我们真的是神的一个门徒。所以呢，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呢，今天要分享的要讲的一个题目，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与你我的关系。在基督教里面，我们说全备的福音是什么呢？耶稣基督教的全备的福音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生，耶稣基督的受难，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埋葬，耶稣基督的埋葬，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升天，耶稣基督的还要再来。这是整个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中心。所以我们不是相信一个道理，我们是相信一个神，那一个神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从死里复活，然后再升天，然后还要再来。这是我们所相信的一个根本，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只是一个开始，坟墓不是一个结束，耶稣基督的复活才是改变整个人，全球所有人的命运。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天，就是耶稣复活的一天。有了耶稣基督的复活，整个的时代有了一个不一样。今天我们真的是在这一个时代当中，我们受着魔鬼很多的蒙蔽。今天的世人同样跟我们基督教一样庆祝圣诞节，也庆祝耶稣基督的受难，也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但是你每当要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庆祝圣诞节，为什么要庆祝耶稣受难，为什么要庆祝耶稣的复活，很多人想到的是耶稣基督的诞生， 想到的是圣诞老人怎样发礼物。你如果今天去问一个小孩子的话，如果家里没有一些相信耶稣的人，他们肯定会告诉你圣诞老人发礼物，我可以得到礼物。很多时候我们在商店里面看到那些小小孩非常跟父母吵架，非要买一些东西，但是父母总是到时候呢总是不愿意给他们买，觉得浪费。那么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就会跟他讲一句话， waiting， 等圣诞节圣诞老人来了，他肯定会给你有这样的一个礼物。都是以这样的教导来教导孩子的。那么当我们谈到复活节的时候，你去今天到学校里去，他不跟你讲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复活的道理。现在从近几年，可以在最近十几年当中吧，整个的时代在小学里面，他们到了复活节的时候，他们总是要做 Easter hats。 那个时候我们因为开店二十多年了，那个时候刚刚开店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说有没有 Easter hats， 我说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近几年来呢，他们总是呢要做 Easter hats， 做 Easter bucket。 那么所以把孩子就是一想到复活节的时候就想到巧克力蛋，想到鸡，想到兔子，就是想到这一些，他们根本就不会想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呢我觉得呢这是一个整个的对人类对孩子整个的教育真的已经到了非常荒凉的一个地步。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我们不是停留在只是一个啊，耶稣为我钉十字架，我可以接着他的血能够洗净我的罪。我们不是停留，我们还是要往前。那个往前是什么？那就是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那么就像保罗所说的，在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保罗说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保罗在那里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是枉然，你们信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他讲到这里非常的清楚的讲到，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他说他传的都是白白的传的，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今天所信的我们也是白白的。那么可见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这一个生命的一个根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对耶稣基督的复活要非常清楚的一个认识，非常清楚的认识。所以他接下来说，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他在这里说，死人若不复活，基督就没有复活，基督若不复活，我们这些信的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中。如果我们不信基督复活的话，我们仍然在祭中的，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个神他没有复活，他已经跟其他的宗教的神一样，他死了嘛。但是圣经当中明明的告诉我们，当莫大拉的玛利亚去复活的那一天，第七日的第一天，他去坟墓的时候，天使非常清楚告诉他，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这是一个不可推卸的一个证据，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而且耶稣基督的复活的道理，保罗告诉我们，这是从前所隐藏的一个奥秘。那么接着保罗他说，神把这一个启示向我们开启了，原来是盖着的，那么他这一个启示就向我们开启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一群非常有福的人。你可以想象，当年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第一句话是什么？ 耶稣当年在十字架上，他讲的第一句话，他有七句话，对不对？有七句话，第一句话讲的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在那里祷告父，求神赦免那些在下面的所有的以色列人、犹太人，赦免他们在地下，我相信不光是犹太人，还有外邦人，也赦免他们在地下还有一些门徒。虽然这个时候门徒已经四散了，但是那些门徒同样面对着一件不晓得的事情。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一些人，当年的那些人，他们不知道什么。神要求，耶稣要求父来赦免他们，他们不知道什么。我们有没有想过，他们不知道的是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所做的一切，他们不知道的是什么？到底他们不知道什么？其实在这里给我们清楚的看见，耶稣所要告诉他们的，他们所不知道的，其实有三点是他们不知道的。第一个，他们不知道神所应许赐给以色列的这一位救主基督，也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他们只知道那一个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是一个完全的人，这是他们所知道的。因为在旧约的先知里面早就有预言，那一位弥赛亚出自哪里？出自大卫的子孙，对不对？他要来做王的，他是遗传大卫的皇系来做王的。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什么？他们所不知道的就是这一位来到地上的弥赛亚，他不仅是大卫的子孙，他更是三位一体神自己的儿子。这个是他们所不知道的。因为上帝的儿子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在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没有家型美容，人别人看他也不觉得他怎么样的一个人。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一位弥赛亚是会是成为一个大卫，这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这一位弥赛亚，他们不知道他耶稣基督既有他完全的人性，也具有他完全的神性，甚至他们会不知道这一位上帝的儿子会为他们舍命，死在十字架上，承受了那一个由罗马人最最残酷的那一个死刑。十字架在当时的罗马刑法当中是最严酷的一种刑法，是最羞辱的一种刑法。如果我们读过一些关于耶稣十字架、关于耶稣这些历史的话，我们真的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不光是他的肉体上给他带来的痛苦，更是让他在十字架上他承受的是人所没有承受的那一种羞辱，真的是非常的一个羞辱。因为在十字架上所被钉的人，他都是一丝不挂的。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图片还有一些 遮布的衣服在，但是呢，其实真正的在十字架受刑的是一个是一丝不挂的一个高大的一个这样一个男人，就是在这样这一个光景当中是非常非常残忍的。他们是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这一位弥赛亚既有神性也有人性。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当耶稣的他的神人奥性被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可以宣告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的名就是他的神性和他的人性的结合， 就成了耶稣基督的名，由此我们就可以信他的名，也就是信他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第二个他们所不知道的是什么呢？那么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仅仅认为弥赛亚的来到，这一位君王的来到，是要拯救以色列国，能够脱离外邦的一些外族的侵略，他们只想能够让他们的以色列国能够重新的复兴起来。但是耶稣基督他的来到，他不是光是为了以色列人，他而是为了全人类，成为全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为全人类的人受刑罚，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所以神拯救的一个最大的最伟大的，不光是为以色列人，是为着全人类，来亲自来担当我们世人一切的罪。他接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流出了宝血，把我们世人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因着信接受他，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耶稣基督不是要建立地上的国度，耶稣基督的使命是要建立天上的一个国度，神的国度。而这一个神的国度今天怎么样成就？今天神就接着地上的教会，地上的教会就是神的一个国度的形成。所以主耶稣基督他还要再来，他还要再来，在教会当中给我们有一个，每一个儿女都有一个的确的一个盼望，盼望他一定会再来。所以我们在地上日子过得再苦再难再艰苦没关系，为什么呢？我们都是短暂的，都是客旅，我们有一天我们要进到神永远的国度，荣耀的国度里面。那么第三，他们所不知道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救恩，他拯救人的方法是他所不知道的，是世人所不明白的。人总是想靠车靠马靠人的力大，但是耶稣在圣经上说他成了最卑微的人。在腓立比书里面给我们看到，耶稣不仅取了人的形象，而且为了我们成为一个奴仆的形象，甚至他降卑降卑降卑，舍己舍己舍己，一直到为我们上在十字架上。这是他们当年所不知道的。但是今天我们知道不知道？我相信每一个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救主的，这是我们的起头，我们今天都已经知道。所以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可以这样的可以来完全的相信我们的神。因此在这里，当年的他们不知道，今天我们却知道。所以我们需要对耶稣复活的认知，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耶稣基督复活的认识，是我们能够不能走好这条属灵道路的一个非常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那么耶稣基督的复活到底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个重要性呢？那么我怎能够，因为时间关系呢，我怎能够略略的用提纲式的跟弟兄姊妹来讲。第一个，耶稣基督的复活叫凡属神儿女的人罪得赦免，有一个赦罪的平安。第二，耶稣基督的复活叫凡属基督的人能够胜过罪恶与死亡的权势，能够胜过罪恶与死亡的权势。第三，耶稣基督的复活叫属他的人能够得到永生的盼望，给了我们一个永生的盼望。耶稣基督的复活能够叫凡属耶稣的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能够活出一个新的新生的样式。那么第五，耶稣基督的复活叫凡属耶稣的人可以脱离律法和仪式上的约束，我们不再受任何的约束。圣经上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真理是叫我们得以自由的，我们不再受任何的约束。我们不是好像一个小媳妇一样过生活，非常非常的谨慎，什么都不可以。不是的，神给我们有一个很自由，而不是在罪恶当中的自由，在神的义里面的一个自由。这是一个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根，真的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生命来的。那么第六，就是基督的复活把叫凡属基督的人能够不再受仇敌的一个辖制，再说能够救我们那一些一生因怕死的人。这是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他不仅告诉我们说他能够胜过魔鬼一切的权势，他而且能够叫我们一生因怕死的那些人。今天什么是我们人生最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死亡。人人面对死亡是最可怕的，对不对？你可以说哎呀， 有很多的人就说哎呀我不怕死。真的有没有一个不怕死的人？除非你知道你死后去哪里，你有一个目的地，有一个方向。如果你没有方向，你不知道死的未来是什么，你一定是可怕的。对中国的文化，古代的文化来说，就是你不知生以能知死呢，你连生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死呢？对不对？孔子有一个教导嘛，未知生者知死。人家问他什么叫死，他说我连生都不知道，我怎么叫知道死呢？所以对中国人来说，一谈到死是非常可怕的。所以现在人家好多人买房子的时候，特别是香港人啊，什么大陆的过来的人，四号是不太愿意买的，特别是四四都不是愿意买的。为什么呢？忌讳，非常忌讳这个死的。但是呢，神耶稣基督的来到，耶稣基督的复活，让我们脱离死亡，脱离我们这些一生都怕死的人。我们看一下这一节的圣经，在希伯来书，我来给念一个弟兄姊妹听就可以。儿女既有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隶的人。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耶稣基督为我们这十字架得了胜，他胜过了死亡。他胜过了死亡，他告诉我们说，他不仅废掉了死亡，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而且在这里说，他说耶稣基督他并且释放了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我们感谢神。所以呢，这是在耶稣基督的复活第七个最后的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永远活着，可以永远活着。这是给我们的最大的一个确据，所以我们感谢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今天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因为今天我们没有读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彼得，先看约翰福音吧。彼得和书你打开了就行了。彼得前书，我们先来看一下彼得前书，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约翰福音第十一章25节至26节，耶稣对他说：“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这句话耶稣是在什么时候讲的？耶稣在拉撒路死了之后，耶稣单言了几天，拉撒路已经被安在坟墓里面。耶稣在这一个时候，耶稣来到马大、玛利亚、伯大尼的地方。那么当马大一开始就听到有人告诉他耶稣来了，他就从家里面一直奔到村口去要去迎接耶稣。马大第一句话就对耶稣说，夫子啊，你若早一点来，我的兄弟就不死，对不对？他这里面的话，我相信他可能带着很多的沮丧、失望、悲伤、埋怨。我想这一个时候的马大的心情是特别特别的复杂的，所以他一见到耶稣第一句话就说，夫子啊，你为什么不早点来呢？你早来的话，我的兄弟就不死。但是耶稣在这一个时候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你信这话吗？马大怎么回答？我没有打到下面。马大怎么回答呢？马大说，我信，我相信当复活的时候，在你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但是耶稣所讲的不是将来，耶稣所讲的就在当即，这里是用的现在时的文字，我们中文看不出。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他就能够复活，是现在的复活，你随时随地就可以复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信这话吗？今天我要问弟兄姊妹，我们信这话吗？如果你真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复活，是我们的生命，那么当你在任何的一个环境当中、处境当中，在你任何的生活当中的挑战面前，在你不能够过的一个苦关、难过的一个关头面前，你如果信他是你的生命，他是你的复活，弟兄姊妹，我们会是怎样的一个感觉？我们会怎样去面对我们现在的一个处境？你会因着你所遭遇的一直在那里埋怨，一直有苦毒，一直是走不出来，一直就是这样的悲非常的忧伤愤怒，你是在这样的一个感觉里面？当你真的能够认识到你所信的神是耶稣，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弟兄姊妹，你肯定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生活，你肯定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生活。他是你的生命，他是你的复活，你信这话吗？我们再看第二处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至第四节，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一个确据。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至第四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即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 天上的基业。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藉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不仅重生了我们，让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也让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一个新的生命是什么样的一个 新生命呢？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够衰残，而且是一个永远的生命，是存到天上的一个基业。这个生命跟我们地上的生命，跟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是不一样的生命。圣经当中，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使拿因的儿子女儿复活，曾经叫拉撒路多复活。在旧约里面，神也藉着先知也有许多的从死里复活的例子，但是最终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他们仍然死了。虽然耶稣医治了他们，让他们可以复活，但是他们仍然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血肉之体，血肉之体，肉体的这个身体是要死去的。那么耶稣基督他的复活，他给了我们，不仅给了我们一个重生的生命，这不是只是说哎呀，我可以重新再来生活一次，不是的。他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他自己的生命给了我们，而且这一个生命跟我们肉身的生命是不一样的。这一个跟我们，他是给了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个生命，他是住在我们里面的一个生命，而这个生命是不能玷污，不能朽坏，不能衰残的一个生命。耶稣基督的复活在这里更告诉我们，告诉了我们，他说他给了我们一个怎么样，有了一个活泼的盼望。所以我们的眼目现在不是盼望地上的，不是盼望在 地上的，我们的眼目是盼望在天上的。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要提升我们的眼目，我们不是看地上，不是看那个地上的一切所发生的一切，我们抬头要仰望主。所以当神把我们带到不一样的情况的当中的时候，刚才我们讲那祷告的时候就提到，我们要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神要把从我们的环境当中来提升我们。所以我们不要怕我们的难处，我们不用怕，在我们的各样的难处当中，神要来提升我们不一样的眼光。我们从神的眼光看我们今天在地上，神给我们的旨意，给我们生命的带领，神到底要让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要成为何等样的人。这一个何等样的人被神来建造的时候，我们就会不一样，都是神的恩典把我们建造起来的，都是神的恩典把我们建造起来。我们成为这样的人，你可能就是不能想象我今天怎么会成为这样的人呢，对不对？都是神的恩典所造成的。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在他的书信里面就告诉我们，当他得了神，得到神之后，他说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么这一位复活的神，他要怎样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一个奇妙的更新与改变呢？我们这回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段圣经，我们可以从等一会再叫小鱼弟兄再帮我们打一节圣经。我们先来看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节至第四节，里面讲得很好。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主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 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我们再请小鱼弟兄给我们打一处圣经，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第七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至第七节，这是我在预备的时候把这两节的圣经突然想到这一节腓立比书，哦，不是以弗所书，对不起，讲错了，以弗所书，对不起小鱼。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至 第二章第五至第七节，好了，谢谢啊。我们一起来读，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父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这两处圣经有一个特点，一个怎样的特点呢？就是讲到一同。这两段的圣经我们可以看到 五处的一同。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回去可以把这两段圣经连起来，在圣经里面把它圈一下。他说在这里说，因为我们已经死了，我们已经死了，这里讲到的是我们什么样的死？我们是接着耶稣基督，我们向着罪已经死了，对不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已经死了。那么接下来说，我们的这一个罪已经死了，那么耶稣基督，接着耶稣基督刚才说了，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彼得说我们已经重生了，我们就怎么样，我们的生命与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一起藏在神的里面，一起藏在神的里面。这里是一个一同，就是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已经跟耶稣基督一起藏在神的里面。耶稣说，我在哪里，叫你们信我的人也在哪里，我往父那里去，我还要接你们怎么样到我父那里去，父，我在父的爱里面，你们也在父的爱里面。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做成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可以一同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藏在神的里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在这里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一同显现在他的荣耀里。耶稣是我们的生命，耶稣现在在哪里？耶稣在升，耶稣已经神把他升到高天，对不对？坐在父的右面，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的。他在高天，坐在父的面里面。那么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我们这些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我们有一天怎么样？我们也是可以，当耶稣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同在他的荣耀里面的。这是神子给我们的。第三个一同，当我们死在过犯之中的时候，他叫我们一同怎么样活过来。前面讲到我们已经死了，但是呢，我们这一个已经死的时候，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之后，我们已经活过来了，我们跟耶稣基督一起活过来了，我们不再是死的。所以呢，在这里讲到我们与基督已经活过来的，这是靠着我们的信心的。所以凡接待他的，因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在基督里面称我们是他的儿女。那么第三个， 那么他这里讲到，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并且他说与我们一同，现在怎么样，把我们这里面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之后，我们现在不是在地上。我再跟弟兄姊妹说，我们人活在地上有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这个灵，我们灵的生命，我们不是在地上的生命，我们是在属天堂的生命。他把我们已经带到了那个天上，我们是属天的生命，属天的生命，我们是一个神的生命，不是一个肉体的，只不过是一个肉体的生命，已经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已经整个的，无论从地位上也好，从身份上也好，我们已经，神已经把我们都已经转变过来了，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感谢神，所以我们有一个属天的一个生命。那么我们知道什么样的生命就过怎么样的生活，这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还是一个属地的生命，你肯定过属地的生活。你如果一个属天的生活，你虽然在地上，你还是在地上。耶稣说你们在地就如同在天的生活一样。当耶稣教导门徒，门徒说你教导我们祷告，耶稣很清楚告诉他们，你们要遵行我天父的旨意，对不对？你们要在地上的生活就是如同在天上的生活一样，是一个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所以为什么世人看我们有一个不同不一样的眼光，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因为我们要显明这一个属天的一个生活，生活的样式出来，要真的要能够脱离在地上对我们的很多的一个瑕疵。所以我们感谢神。那么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过这样的生活，这是一个关键。那么有人说，哎呀，你讲了那么多，讲了那么多的大道理，好像是个道理，我们怎么样来过一个这样的一个生活。我们看一处的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的后书第四章第十节至十一节，第四章第十节至十一节。我们来看，感谢小鱼啊，我们一起来读好吧。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基督的，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在这里他给了我们一条路。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常常喜欢讲一句话，就是希望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能够过得最好的生活，都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变得更加的好，对不对？我们都喜欢使我们的生活能够成为更好的生活。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成为基督，我们在地上，我们不是只是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加的改善，更加的好而已，而是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在地上，神给了我们一个使命，就是能够成为耶稣复活生命的见证人。神给了我们一个使命，要我们能够成为耶稣基督复活，耶稣基督生命复活生命的一个见证人。我们要把耶稣基督能够让人家能够复活的生命能够让人家看出来。我真的很感谢神。我上一个星期我在隔壁讲到，我们原来的母堂国语堂讲到，我到了这里边来，后来结束之后有一个姊妹说要跟我一起吃午饭，跟她一起交通一下。那她，我说我下个星期还要过来，我说现在我基本上在召会这一边有一点点的服侍。那么这个姊妹呢跟我讲了一句话，使我非常的很感恩。 他讲到召会姊妹，他说虽然召会姊妹很年轻，他说召会姊妹非常有爱心。我说是的，我说我跟他接触了那么多年，我们原来在那边，在我们这个母堂，就科格拉的母堂，我们就认识了。我说接触了那么多年，确实看到神在他身上的一些工作。我们召会姊妹最大最大的一个特点，非常有爱心，非常有耐心。他可以陪伴，他虽然现在在管，在负责这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当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这里有困难有难处的时候，他会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陪伴他们，陪他们一起来祷告。我说这是今天在很多教会的传道人是很难很难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姊妹。我也知道这一次方燕姊妹生病，也真的是召会姊妹真的付上很多很多的时间陪她去医院陪她去。虽然人在外面，在墨尔本，她这两天她的心都在方燕姊妹的身上。那天我跟她联系的时候，她说我今天不能为方燕姊妹开这个小小的一个告欢送她的仪式。她就跟我说，她说能不能让我去跟方燕姊妹谈谈看看。那我说好吧，那我就昨天跟他方燕姊妹就有些联系。我真的觉得我们真的为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姊妹在教会当中，我们真的要感恩，真的感谢神。我们也真的要求神要多为他来祷告，给他够用的能力。我真的知道他非常非常的忙碌，就是每一天都是看顾有需要帮助的弟兄姊妹。那么我们不需要成为我们的生活过得怎么样的舒服，我们要成为一个基督复活生命的一个见证人。我相信在方燕姊妹相信神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也看到了我们弟兄姊妹很多弟兄姊妹对她的帮助。我也知道我们乔安娜虽然她自己真的很忙，每一天也为她送食物去，他上个星期都没有什么吃，就每天给去为他送吃的东西。真的看到这一个教会真的有美好的见证，真是看到弟兄姊妹，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神的门徒了，是基督耶稣的门徒了。我们感谢神。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就看到在哥林多前书的后书的第四章里面，他给了我们一条路，这条路不是我们自己走，不是我们自己走。我们一定要明白耶稣为我们死的目的是要他要来替我们来活。我们不是今天自己来活，我们靠自己不能活的。在这个世界上你靠自己能力再大，本事再大，你不能活的。你再伟大，你在人生当中你再成为一个怎样一个成功的人，你再怎样在你的事业上能够有成就，你在你的财富上面有多少的丰富，你靠自己怎么样去锻炼成为一个健康的人，你靠这一切的东西，如果基督不在你里面为你来活的话，你是没有活着那一个最美最好的一个人生的道路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的目的就是要让他来替我们活。他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活，他知道我们人是软弱的。神是这样伟大的一位神，我们一定要知道神是这样一个伟大的神。神在这个整个的宇宙万物当中，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那一位神，他却愿意住在我们这一个卑微的人身上，而且他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是那么那么的难，对不对？他要来改变我们这一个人的本性是那么的难，他知道我们的软弱，那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呢？因为他的爱，因为他要来替我们来活。他觉得你们活得太辛苦了，你们没有我，你们不能活，就是这样简单。没有神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活的，他要来替我们活。他不仅来替我们活，他而且来替我们复活，把他复活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可以去为耶稣而死。这是一个更伟大的，耶稣不他的死他能来替我们活，耶稣他的复活要来叫我们这个人可以去为他而死，这更不容易。一个是收，一个是给，我们要为耶稣去能够死。所以今天能够被耶稣真的被爱，被神耶稣的爱能够感动的人，他真的能够放下自己所有的一切，或死或生总要在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是保罗他这一个人生的一个标杆，他就是这样人生的一个标杆。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讲到很多的遭遇，但是却都可以翻转过来。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需要从先要从理性上我们去认识他，然后再去从经历上我们需要经历他。那么怎样的经历？保罗在这里提到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这里在这里讲到，在第十章第十节里面讲到，身上要常常带着，你要常常带着，你身上要常常带着，就是你每天要背在你的身上的，常常带着什么？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死，你能够常常带着耶稣基督的死，那么你就能够为耶稣基督而复活，你就能够为耶稣基督而死。你如果不带着这个死，你就不能够为耶稣基督活。你要常常带着耶稣基督的死，然后呢，使耶稣基督的生，这是生，不是你的重生，而是你一个复活的生命，使耶稣基督的生也显明在你的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是常常被耶稣为耶稣被交于死地的。第一个常常带着是我们的主动，我愿意，我愿意要常常带着耶稣基督的死。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不看你，你到底为他做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的却不由得我，对不对？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我相信我们信主好多年的人，我们也是这样的经历，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的却不由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虚死的身体？我们都在活在这样的里面。但是这句话告诉我，我们只有当我们常常带着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这个复活的生命才能够在我们里面显明。这是我们主动的，神看我们是愿意的。有一个神的仆人曾经讲过一段，讲过一个见证。有一个弟兄，他说讲到有一个弟兄，他在跟别人说，他说他死了之后，他的墓碑上要写几个字，你想想看他写什么字呢？他说他想在墓碑上写，这里躺着一个爱神的人。后来有人告诉他，后来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他自己的墓碑上写着，这里躺着一个曾经爱神的人。 在他的梦中，他说有一人告诉他，他说你墓碑上写的这个字不应该这样写，他说你墓碑上写着一个字，他说应该是这样，他说这里躺着一个曾经愿意爱神的人。只是停留在愿意上面，你并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你愿意来爱神。这就是在这里呢，保罗也提到，他说我们常常要被带着耶稣基督的死，就是在我们的心智上我们要有一个愿意，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如果你停留的话， 你什么都不做的话，我们就成为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哎呀，我要这样，我要这样，是特别是在每年新年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愿望。哎呀，我新年一定要把今年把整个的圣经读一遍。但是没过了一个月两个月，读到出埃及记之后就出不了埃及，就停下了。心愿很好，对不对？我们不但要有心愿，我们要有行动，要常常带着耶稣基督的死，使耶稣的基身在我们身上能够被显明出来。这是讲到我们的主动。那么第二点，我们看到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虽然愿意，但是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在很多难处的时候，这句话应该翻译成我们是常常被把神耶稣把我们交于死地，乃是讲到那一个被动的一个环境。在我们很多不愿意的环境当中，神把我们交于死地，这是神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神把我们带到一个苦境当中，带到这样的苦境当中，那我们在这些苦境当中怎么样，叫我们不得不回到神的里面来，叫我们不得不在那里为耶稣基督，为耶稣基督而死，要把我们这一个生命 让我们这一个败坏的生命完全的死掉。是耶稣把我们交在死地的。当耶稣把我们交在死地的时候，是我们不甘心的，但是因为耶稣爱我们的缘故，他不愿意我们活得这样的贫穷，他不愿意让我们活得在这个世界上活得这么样的累，他也不愿意我们不明白他的心意。这也就是为什么旧约当中以色列人他们在出四世纪的时候，为什么有很多的仇敌他们赶不出去，神给他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一句话，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读到，神留下这些仇敌在他们的中间，是让他们学习战争的事。他们不懂得征战，这些仇敌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虽然给他们有很多的捆绑，圣经上说那些仇敌就成为他们的怎么样网罗一样的在那里，但是神既然允许他们这些仇敌，神在他们的身上就有工作，所以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工作。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很不愿意很不愿意，都是神把我们交在这个死地当中，让我们可以带着耶稣基督的死，叫耶稣的身可以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显明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跟世界上面的人的生活是不一样的生活，是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我们真的是不要为着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真的哎呀主啊，你怎么一直还不听我祷告啊，我一直怎么还不未来我为我来成就啊。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是掌管一切，他有主权的神，我们不能在神面前我们常常强求超越神他所要做的工作。我们求神给我们真的有一信心，神既然把我们交在死地，我们虽然这个人不愿意，但是神在我们的身上仍然是一个工作，就是要在我们这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复活的生命的上面来显明耶稣基督，来在我们的身上来显明耶稣基督的作为，来显明耶稣的基督的作为，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工作。第三，也就再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轻看我们在地上是一个平常的人，我们是一个神所看为非常非常宝贵的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人，神在我们身上他有雕琢的工作，他要叫我们不断的能够成为完美，成为完美，成为像神一样有耶稣基督那个形状的一个生命的人。所以我们真的求主恩待我们，恩待我们在这今天在这一个时代当中很短暂的一个时代当中，让我们真的像保罗一样身上常常带着耶稣基督的死，叫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显明出来。 让我们真的可以知道，主常常有时候把我们被迫的交在死地，神在我们的身上有他的计划，所以我们求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塑造我们，真的求神来塑造我们，让我们一天一天不要兜圈子，在旷野当中的四十年兜圈子，你以为好像你每一天都在走，每天好像都在跑，好像都在追求，但是你知道你都是白走。如果你的生命当中没有耶稣基督，你在生命当中你就是白活了，真的是白活了一生。你的生命每一天都要活出耶稣基督的那一个荣耀的生命来。所以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就跟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但愿呢，求神真的每一天都帮助我们。最后呢，用一节的圣经，在哥罗西书第二章二十节里面，保罗劝勉我们的。保罗说，照着他所切慕的，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他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我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为着这一个缘故，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在那里见证说，我照着神所切慕所盼望的，他在见证说，没有一件事情神叫他是羞愧的。所以他说，我凡事放胆，所以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复活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所以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我们就是活着就是基督人。是什么？就是属基督的人，基督人，基督徒就是基督的人。所以你现在活着的不是你自己，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所以我们就应该，这是我们的切慕，这是我们的所求，这是我们的盼望。曾经成为保罗的切慕，曾经成为保罗的盼望，曾经成为保罗所追求的，今天也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追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人在神的手中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神从来不会说你是一个传道人，你是一个牧师，会对你另外一个看待，不会的，都是一样的。让我们真的带着这样的一个切慕的心，盼望的心，让我们真的知道每一天带着耶稣基督的死，叫耶稣的生在我们里面能够照常显大。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当你的话语再一次释放出来的时候，主啊，真的求你再一次来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知道，主，唯有你，唯有你是我们的生命，唯有你是我们的复活，唯有你是我们的一切。主啊，你现在已经把我们带到天上，我们已经坐在天上与你一同坐席，我们已经属于你属天的子民。主啊，让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都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那一个美好的形象，以至于让我们能够显明你耶稣基督真的是那一个又活又真又活的神。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样的宝贝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也成为了我们的生命。求你加添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力量，让我们真的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每一天能够过你同在的生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